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25期自由新政，我是刘巨明。
大家好，我是再见本雷达。
我们也是查了很长时间才确定这是第25期。
有一点亏得听众，但是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重启一下节目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这个我们的节目时隔多长时间再重新录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相信如果能作为我们的听众的话，应该也是很习惯这种情况。
对，然后再宣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吧，虽然我们的节目录的不是很勤，但是微信群我觉得还是很热闹的，对不对？每天还是有很多发言，很多讨论，然后很多玩笑，然后也有很多好事，对吧？
对，而且真的是通过这个微信群促成了两个人的人生大事，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倍感荣幸啊。
嗯，这反正是一个机缘巧合，但是呢，微信群以及我们的自由新政电台确实起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作用。
好吧，那就不具体说他们两个人是谁了，在这里我们也是对他们表示衷心的祝福，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白头偕老，这个永浴爱河，
幸福快乐的一直的生活下去，像童话里面一样。
好吧，我们要说一下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录呢，实在是最近这个网上包括媒体上有太多的事情出来，让再见本雷达和我都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而实际上在舆论之中这些文章啊公众号发出来已经有很多话，我觉得可能把能说的话想说的话都说了，但是还是想通过讨论的方式让有些话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也许会更过瘾一点吧。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刘巨明有表达欲嘛，对吧？
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有的人笔勤用笔写出来，我属于手比较懒的，所以更多的想用嘴说出来吧。我相信，对于这些事情你也有很多话要说。
对，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吧，我们这个其实已经是相当的严重的马后炮了啊，但是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说一下百度。这个百度的问题，其实百度的问题永远没有马后炮，只要百度存在一天，对于他的讨论其实就应该是永远是有价值的。
没错，
魏则西这个事情确实也是，我觉得他和那个孙志刚那个事情是有可比性的，确实是一个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可能会引起一场这个其实是医疗界的一个重大的改革，也斩断了很多，很有可能会斩断很多利益链条。从这个角度说，魏则西的死可以说是起码说不是轻如鸿毛，而是掷地有声的吧。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过于乐观啊，现在说这个话可能有点为时尚早，但是反正是有一些改变，反正最近有很多人反映从百度首页进去搜索东西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推广反正是好很多，但是就是说利益链条这个东西你还是不要太乐观的比较好。
那医院的事情我们不了解也不太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重点说百度。我其实在很久以前因为我自己研究互联网嘛，这个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这个法律责任，这其中当时我就考虑过，可能也跟其他人说过，就是搜索引擎和其他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比如像微信啊微博啊这种，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它在这个网络中对于流量和对于这个信息引导的作用其实要比那些服务要更大一些，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次百度会成为众矢之的，我觉得也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继续啊。
对啊，就是说你从百度的这个盈利模式来看，其实百度是这个我觉得很明确，它是一家广告公司。谷歌其实如果你把它搜索引擎的那个业务单拿出来的话，它其实也是一家广告公司。
对，2016第一季度 Google 的收入来源大部分来源于广告，
对吧？就是 但为什么
广告占到了155亿美元，其他的只有它的1/10，16亿美元。
对，其实所以说从这可以看出来，谷歌的广告其实它的，我觉得做的那个程度，在量级上跟百度肯定，我觉得是要比百度要大得多的。
嗯，
它是更大的一家广告公司，但就是百度只能说是吃相太难看了。
说的对，这个定义很准确啊。
他一点不掩饰自己是一家广告公司，就是说他在内，起码他在内部我觉得是不掩饰的，但是他在外部其实是他在掩饰的。
他在外部也没有掩饰，他在外部怎么掩饰了？他说我不是了，我要做让人类进步的事情嘛。
但是你看，如果他在外部不是掩饰的话，魏则西就不太，以及魏则西门就不太会受这个骗。或者说在这个搜索这个信息的时候会有一种另外的一种心态去进行搜索。
明白你的意思。
就魏则西写的这个人性中最大的恶的这个回复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是让我很留意的，就是他说百度央视加上是哪儿，斯坦福还是哪儿，就是说这几个名词加起来对他来说能让他产生一个信任。其实百度是家广告公司，在宣传那个医疗手段的那个节目里面，央视也是一家广告公司。
嗯，没错，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样的。
对，那个斯坦福当然是他是无辜的嘛，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等于魏则西相信了两家广告公司，而这两家广告公司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他们都在掩饰自己的身份。
对。没有明说，你的意思是？
对，因为明说了就是广告嘛，都人们其实对于广告都是一种拒斥的心态的，有一种天然的拒斥心态，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赤裸裸的要从我这里拿钱，所以我要肯定要搞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哎，不对，那有些人很喜欢广告，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会很喜欢网页上的精准推送的广告，这个在以前很多讨论就是说。Safari 不是开发了那个可以针对屏蔽广告的一系列插件吗？有人就说这个东西没必要，因为有些广告我们是爱看的。你比如说你给我推荐一些数码设备的一些降价促销信息，我就很爱看。所以它也不完全是招人烦的嘛。
对，广告肯定是不是完全招人烦的。但是首先一个是广告推送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就是它与你的需求是不是真的相关。这种真的相关我觉得不只是一种意愿上的相关，而是一种就是我给你推荐的东西不只是你喜欢的，而是你真正需要的，同时也是你喜欢的。这个你像给魏则西推荐的这种治疗疗法的这个医院，实际上是魏则西应该说他是喜欢的，而不是他需要的。就是为什么他说他喜欢呢？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能救他的命，所以他是喜欢的。但是是不是真的需要呢，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当就是一个广告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判断我是不是喜欢这个广告，但是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广告里的东西，其实是需要这个看广告的人自己去判断的。
嗯，
但是一旦这个广告本身和比如说这个新闻报道啊，或者说其他这种专家推荐啊这种形式混合起来的话，这个喜欢和需要这两个不同的层面的需求就容易混在一起，
而且相互转化。
对，所以我就说从这个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还记得邓亚萍当年做过一个搜索引擎吧，
人民搜索，
是叫什么盘古还是叫什么
是吧，后来一开始叫人民搜索，后来叫盘古是吗？
好像是，但
反正
就是
赔了很多钱，然后最后就不做了，是吧？
对，死得很惨，对吧？
嗯，
我从某种程度来说呢，其实是觉得有必要有这么一个搜索引擎存在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网络上实际上是信息过载很严重的，对吧？就是我们找到信息比这个信息存在本身是要难得多的。
没错。
而我们想要找到一个信息，那实际上是一种不只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事情，它是一种公共利益，你明白？就是比如说我要找到一个词条的含义，那最好的方法是我查字典，对吧？
对，
你看我们如果字典的编译 绝对不是某一家公司可以干的事情，它应该是国家有语言委，对吧？或者是委托像这个社科院或者像这种大型的研究机构去做的事情，因为它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同样这个搜索引擎我觉得也是这种，就是当我们用搜索引擎从海量的信息中想找到那个准确的或者真正真实的信息的时候，这个信息的筛选的过程如果完全被私营公司所控制的话，就会出现百度这种情况。
那所以你觉得必须要有一个公权力的搜索引擎的公司出现，对吗？
是不是公权力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公司应该是就有点像这个国外有一些这种公共电视台，就比如说
就相当于它是非盈利组织，类似于一个机构来从事这个工作。
对，就这个公共电视台它是不接广告的，它的钱完全是由这个政府财政支出的，也就是它是这个电视台或者说这个媒体是纳税人养着的，而纳税人是全体纳税人，所以它不用给任何私营企业的面子。也就是说我觉得在尤其在中国这种环境之下，就是对于搜索引擎的监管，对于它信息的这种提供的筛选的这种规则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其实真的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不受私人企业或者其他利益干涉的这么一个搜索引擎存在的。只有这种引擎存在，我们才能就到像互联网上的新华字典，我们找到一个公允的一个答案，
一个权威的官方机构给的你解释。
对，就是因为
而且这个解释是不受任何第三方利益所影响的。
对，或者说它的影响相对来说会较小一些，就是它的领导评判标准和利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吃皇粮嘛。
但是这种吃皇粮的东西它能不能把东西做好，这是另外一码事。你看多少吃皇粮的东西它做的东西是很差的，你看看12306。
其实12306我自己在使用过程之中我觉得还可以，就如果就买火车票来说，我还是基本拿那个客户端去买的。
对，现在还可以，之前很烂。
就是他做的好不好啊是一回事儿，就是但是他需不需要做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是觉得他需要做，至于做的好不好我觉得是他内部激励的问题。比如说我举一个虽然是公立机构但是做得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故宫博物院。你看故宫博物院咱们都用 iPhone 里面故宫博物院的那个 APP 做的水平真的是相当之高。
那个确实很精美，
对吧？就是我相信它肯定有一部分也是外包的做的，但是它的那个标准的制定我觉得真的是对得起故宫博物院这几个金字招牌，这个金字招牌的。所以就是说公立机构或者是这种公益性的东西一定做不好或者用户体验一定差，我觉得不是不一定的，主要是它内部监管的问题。
国务院有一个 APP 你去用过吗？国务院那个 APP 的体验好像也还比较好。
我经常用那个中纪委的 APP， 我觉得也还可以。所以就是说回搜索引擎这件事儿，就是百度呢它属于是不太收敛，它对它的这个算法进行人工干预啊，或者这个商业利益进行干预的这种做法它不太收敛或者不太回避，所以呢被诟病了很多。谷歌呢它实际上是你可以说外部监管很严，这是一个，但是对于信息这个算法到底是谁排在前谁排在后这个事情上其实外部监管是很困难的，对吧？它可以说你这个直接收钱的这种它是可以进行监管，它认为你是广告，但是有很多并不是直接收钱的，就是他的这种以一个企业就是一个企业的利益为标准进行搜索引擎的这种算法的制定的时候，你是很难认为他是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就是他和公共利益之间很难会没有冲突，一定会有冲突，而有冲突的时候他又是这个现在网络上可以说是占垄断地位的一个信息入口，这个时候我觉得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当市场上有这么一个垄断的搜索引擎存在的时候，你想用市场的方法进行竞争，比如说我再出现一个跟谷歌竞争的，我就主打说我的这个搜索的内容是公益性的是公允的这种搜索引擎，首先你是竞争不过它的， 第二，因为没有人给他投钱嘛，对吧？没有广告，没有收入的话，他靠吃什么吃饭呢？而搜索引擎的盈利模式又只有广告。
哎，我问一下，你刚才说，你说影响谷歌去把它的那个搜索引擎结果做分析，或者说做排序的一个因素，如果说不包含钱或广告的话，那比如说影响它的其他的一些机制是什么？就是让它做到一个不公允的结果，
比如说意识形态啊。
明白。还有政治层面的。
对啊，或者说就是一个个人喜好，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我理解啊，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机器做的，所以他在写这个底层代码或者语言的时候，他本身他会把这个东西弄得尽量的客观化。我不太懂代码，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就是你搜东西，难道他会给你，比如你在搜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一些附加条件，加很多附加条件吗？
他
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客观化的标准吧。
代码我也不懂，但是呢，我一个觉得一个基础的原理是代码肯定都是人写的，对吧？
嗯。
所以就是代码本身，虽然说机器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但人是知道它在做什么的。也就是说，代码本身实际上是人对自己逻辑思维，或者说对自己这个对一些问题的规律的一种总结，而这种总结肯定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就是它的变量的选取肯定是要由人进行选取的，它也许变量选的非常多，但是总是不能穷尽的。而在谷歌比如像百度这种企业，它在对变量进行选取的时候，我可能相信它在某些变量的选取上面是非常公允的，它也可能想尽量做到公允，但是我无法相信它在程序上可以做到公允，你明白吧？就是说它的结果也可能是公允的，但它的程序上我觉得是无法保证的。
嗯，那我大概能懂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一个机构，就是它在程序上是一种公允的机构，一种公允的程序。哪怕最后结果，那你比如说民主社会最后选出了一个像，比如像美国大选现在这种特朗普这种有民粹主义思想的人受到那么多欢迎，可能结果不好，但是它这过程是一种民主的过程。而这个搜索引擎算法的这个变量的选取，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就是它有一个公允的一个程序。至于这个程序最后产生的结果，但比如说这个程序中的这个委员会，这些人都有一定的这个倾向，最后导致搜索的结果也有这个倾向，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毕竟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但是，当谷歌的那个决定算法的那个小组的人员全是谷歌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我很难相信他最后的结果不会反映谷歌的利益。
哎，那你凭什么说一个公权力的机构，或者说一个独立的不是私人的运营的一个搜索引擎机构，他就能够用一个很好的信息筛选或者决策机制来实现他的搜索引擎结果的呈现？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就是如果你只从客观结果去看的话是很难保证的，但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程序，就是政府它也许有自己权力扩大的这种倾向，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在一个代议制社会，谁最能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意愿呢？
根本诉求
其实还是这个立法机构，或者是由立法机构产生的政府。就是我反正我是想不出来，在一个民主社会，比一民主社会选民通过民主程序选出来的政府更能代表这个广大所谓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这么一个机构。就是他，
你就是从他的，你就从他的根源开始说，就相信了他的一个合理性。
对，就是我只能相信他的合理性，因为我已经找不到更大规模的这个民众基础了。
没错，这个没错。
所以就是说就像我前一段在那个微信推的那个小文章一样，就是科技的进步当然是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这种宏大叙事之下是觉得是好的，但是科技的进步不等于你把这个社会中的很多权利赋予科技企业和赋予这个资本，有时候这样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就是科技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但是民主社会人类社会是有时候它的这个逻辑和科技的发展是不相符合的， 而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科技本身的独裁属性导致了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科技的那个发展路径去走。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当然这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啊，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就是在这个搜索引擎这块来给所有的网民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不只是一种私人公司提供的商业服务。
嗯，所以它就像什么类似于供电供水这些基础设施服务一样，就是说还是需要国家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我们不说把控，就是说参与。
对，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一听国家吧，他想象的那个国家的概念可能和在我说的这个国家的概念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他或者那种运作的体系运作的那种流程不太一样。就咱们一说的国家有可能想到的更多的是政党的这个就是代表党的利益，但实际上这个政府的这种流程这个操作流程有可能不见得是，或者在其他国家不见得是这样。所以我们讨论互联网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要分开讨论中国的互联网问题和世界的互联网问题。我觉得我刚才说的就是
你刚才说的是世界互联网的问题。
对对，就是这个引擎如果说再让中国现在政府去做的话，或者说哪怕是让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去做的话，意识形态都会是它的一个软肋。就是如果说商业利益是谷歌百度这种公司在搜索引擎算法的这种中立性上的软肋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由国家支持的搜索引擎的这种算法中立性的最大软肋，只不过不同的国家这种软肋的大小不一样，它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嗯，行，这个观点我同意你。
所以就是我觉得百度这个事情就是当然对于百度的监管对于它这种广告公司这种性质的监管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单靠市场竞争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两个公司它的盈利模式都是一样的话，其实他们的竞争是一种同质化的竞争。
那你觉得引入了一个公权力的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事情吗？你刚才提根本，
我觉得相当于是从外部引入了一个变量，就是它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只是按我们现在这种市场竞争的话，确实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提啊，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谷歌赢回来，把谷歌赢回来之后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觉得是，就是在一些底线很低的错误上面这个问题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的。就因为百度现在犯的错误是底线很低的错误，就是它的底线太低了才会犯的错误，而谷歌可能比它底线高一点，所以在这个底线之下错误可以通过竞争的方法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把底线抬高的话，抬到一定的高度，高到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任何一家搜索引擎公司的商业利益的时候，或者说根本性的商业利益的时候，它就解决不了了，市场竞争解决不了了。
好吧，明白。嗯，我懂你意思。
但是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谷歌现在也没有什么做到一个私人公司所不好的，就是它单纯有监管啊，就是说它也是一个私人公司，然后它单纯只有监管来规范它的话，好像它也没有做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就自从它那个，它之前卖那个假药，然后假药广告被罚了$5亿之后，那比如说你现在觉得谷歌还有哪些做特别不好的地方，有没有例子可以举出来？
就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就是让人会感觉到恶心的错误，我觉得像谷歌这种公司其实它已经犯的越来越少了。
嗯，
但是那种我们自己感受不到的
潜移默化的
影响，就是那种我们已经被影响了，你明白，就是我们已经被影响了的那部分问题，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明白了，所以你就是单纯的就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它有哪些地方具体做的不好，因为我们已经身在其中了。
哎，对，所以这时候你只有通过一个外力，而这个外力如果你还是市场机制内的那种力量的话，我觉得是做不到这种效果的。所以就总体来说我觉得搜索引擎应该是一项公共服务，应该起码应该有这么一个选项吧。
好的，那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
这个和魏则西这个事情，紧接着这个事情发生的另外一件这个受到舆论备受关注的就是雷洋这个事情。雷洋也算是我的人大校友吧，所以当时在我的朋友圈里应该是第一时间看到这个事情，也是被刷屏了。
哎，对，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时间看到的那些刷屏的是不是都发的一样的东西？
对，其实就是你可能是他家属写的吧，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是他朋友写的，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就是他为什么被抓，然后最后不幸去世，以及这个雷洋这个人的相当于是生平吧，主要是那个内容。
行，那我再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事情评论的时候，雷洋就是以人大硕士的身份出现的，对吗？
是的，而且都是我的那个人大的同学啊、老师啊什么的转发的。
啊，好，明白。
对，其实顺着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点就可以先说嘛，就是他人大硕士这个身份嘛。
对，
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人大硕士身份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就网上很多人说嘛，就是说如果说是换成某某某某机构，对吧，某某某某中央机构的某某某某下属单位的某某员工，然后去嫖娼，然后呢发生了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舆论的风向，舆论的方向整个会发生大的转变。
对，但其实就是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这个对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一种可悲的事情，或者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就是一种可悲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以人的身份去判断一个人的权利。
嗯，你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这是我觉得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就是说对吧，人们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当前的社会形势以及一些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是有关系的，这个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说它可悲，这个就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
对，其实就跟就是他的对他的身份的重视，就和对雷洋到底有没有嫖娼这件事的追问，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你看，人们对于他到底有没有嫖娼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对他的一个道德判断。就是有些人，当然有些人我相信啊，比如说我其实也很关注他到底有没有嫖娼，但是我可能关注的重点是，就是因为如果你确实是涉嫌嫖娼，或者而被这个警察进行这个盘问的时候，那他的这种抗拒行为性质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涉嫌嫖娼，就是比如说就在街上走啊这种情况被盘问，他的这个抗拒和这种涉嫌嫖娼之后的抗拒其实性质是不同的。就是还是在这个问题的好多探讨还是在于，不是在于这个人的这个权利上面，而是在于他的身份，在于他的道德问题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其实就是这个事情这个舆论探讨的一个，就是对于舆论本身的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
嗯，对。然后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也有一个好朋友学法律的，然后他其实是蛮喜欢在这种事情发生第一时间以后去写一些东西啊，去评论啊，或者说发表一些看法。但这次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没有发表看法，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现在也不想去发表任何看法，也不能去发表任何看法。他说他在朋友圈、微博那些地方看到的每一个人转发的每一条东西，对这个事情的评论，都是代表自己的一个意见。对，要么就是我想对雷洋进行道德审判，要么就是我想为他辩白，要么就是我觉得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相对来说客观的，在自己的朋友圈和微博啊，就那种短的那种东西啊，去形容这件事情的。大家或多或少都是代表了自己的利益趋势，不是利益倾向，或者说是一些自己的看法，反正就代表了自己的立场。我觉得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对这个事情发表过什么什么正式的那种所谓的客观一些的看法，因为就是证据不足嘛，觉得。 觉得还有，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孤立的案件去看的话，现在确实是作为我们旁观者，你有权利发生，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发生，因为没有任何这个客观的事实还出来嘛，或者说现在的客观事实只局限于警方所公布的这些材料。但是就是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那它的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它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这个事件所反映出的背后的一些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公权力怎么对待这个普通公民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公民，以及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这个公民对于公权力执行过程之中的一些问题的诉求。对，您看这个昌平警方，包括就是平安昌平那个微博上的做出那个回应了吗？
回应是哪些？我看了他的几次那个蓝底的那些发布。
对对对，然后后来还有一次好像是这个警察做了10个问题的回答吧，好像是在这个人民网上的那个。
这个我还没有去看，你说一下。
其实他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案件的这个侦办的过程，就是到底是为什么要去抓雷洋，以及这个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出现了什么情况，他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我看到了人民日报记者王浩南采访的那个。
对。
第一个问题，雷某是怎样被抓获的。
我现在就在想一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公权力的这个回答呀不信任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已经不信任到了一个从带引号的说吧，就是过分的地步。就是因为咱们学法律的其实知道，就是由公权力机关出具的这个比如像公文或者是证明，它在这个证据的证明力上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
对，也就是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公权力，代表一种权威性。但是现在就是真是由于这个以前作的太多了，太过分了，导致这种权威被崩塌之后啊，就是他想回到他以前应有的位置上已经非常困难了。
对，就是你干的正常的事情也会被大家往所有东西都往不好的方面去想。
对，就是我就在，因为我对刑法包括对这个警察法不是很了解啊，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可以说是侦查过程当中，或者说采取这个逮捕的过程当中，就是过程之中吧，这个有些信息是可以直接公布的吗？是应该对外公布的吗？我现在就不太清楚这一点。就是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政府对于舆情的回应，相当于是说，你想让我公布什么，我就根据你这个舆情的要求去回应什么。实际上，有时候舆情它是舆论的方向是，没有什么太多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做过太多考虑的，有时候甚至是盲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公权力机关，一个国家的这个权威机构，我觉得他也不能完全根据这个舆论的导向去做出回应。就是比如说，当然这个可能在这个案件里不适用啊，但比如说我这个以前啊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国家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个死亡人数以前是经常作假嘛，所以导致很多人就是当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公开这个死亡人员的名单，对吧？
对。
但我其实一直就想不太通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要公布这个名单？或者说，如果说你只是想要一个说真正的确切的死亡人数的话，你能不能把这个名单啊稍微做下处理？就是现在你看很多时候公布这个死亡人员名单，确实是说我为了保证真实，为了数据不作假公布出来了，但是这一个一个这个真实的名字，我总觉得对家属来说是一次伤害。
哎，那你怎么看待美国911以后把每个人的遇难者名单都刻在那个石头上，然后总统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出来？
我觉得那可能是一种 就那是一种国殇，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和咱们这个唐山大地震的那个纪念碑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像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战争的纪念碑，它的那种把士兵的名字刻出来，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它相当于是一种，它那个事件发生已经不是那个事件本身了，就是它的造成那个悲痛已经不只是这个遇难者家属自己的悲痛，而是整个国民的悲痛。就像汶川地震为什么这么多年还在前一段时间还在纪念一样，就它是一种国民的记忆，国民的悲痛。而很多这种天灾人祸呢，包括像什么沉船啊，或者是坠机啊，这种就这种事故，它其实是这个家属自己的私人的悲痛，它不是一种，我觉得还到不了这种国家悲痛的这种地步。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说在其他的普通案件中还是应该去保护一下当事人，即使当事人已经身亡以后，属于一种什么权呢？就隐私权的临界权，还是说是为了家属而着想？
我觉得是，就是法律中有一个词叫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我们还要对他的肖像啊，对他的这个姓名啊、名誉啊进行保护。
明白。
实际上他对他的保，因为人死其实在法律上已经没有权利了，对吧？
对，
在客观上也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你保护的其实不是他的权利，不是死者的权利，而是他死者家属的利益，或者是社会公共利益，对吧？就跟比如说我们不能随便诋毁民族英雄一样，他保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就是在这个死者名单公布的这种问题上，我觉得也是这种，就是你能不能公布，更多的应该征询一下家属的意见，它不只是一个公共利益，更多的还是一个私人利益。
哎，可是这种东西公布了会对私人利益有什么影响吗？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有利，或同时它可能是会对死者的家属造成一定影响，但我觉得可能有利因素要占到比较大的部分，因为可能公布名单的话能够让大家更相信，能够让这个数据本身显得更真实更可靠，然后能够让人觉得在统计方面可能政府有尽到更多的力气，然后但是在家属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不涉及到什么名誉的侵害啊，我觉得比如它也不是什么对于你隐私或者对某些不道德啊不光彩事件的一些揭发。
嗯，但说这有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种想法了，就是或者说是我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总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家里有人不幸去世，而且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要迷信的说法是叫横死。
嗯，
我就是如果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就是自己或者自己亲属身上的话，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隐私的范畴，就是我们可以去质疑这个政府呢也应该去很好的回应民众的质疑，但是我觉得能不能有的时候有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这种制度去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种，我觉得公布像公布死者名单或者像这个雷洋这件事情上，我直接比如把录像公开啊什么之类的，它是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很粗暴的很直接有效的方法，但是是不是一个最妥善的方法，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
嗯，好吧，那所以说你觉得警方这次就是说他其实有些东西是不应该被公布出来的，但只是为了一些舆情的需要，所以他还不得不公开。
我或者这么说吧，就是到底什么能公开，什么不能公开，
这个都没有一个定论，对不对？
对，就是应该有一个定论，而这个是一种制度化的这种东西，应该是被坚守的。就是无论你舆论怎么样的去盘问，怎么样的去追究，这个制度的东西应该是要被坚守的。而因为制度不能公开某些事情的时候，那我觉得就应该理直气壮的说，是因为制度要求我们不能公开，而不是说这个去盲目的迁就。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总要分清是中国问题还是一种普世性的问题。在中国当下，我觉得就是再怎么追究都不过分，就是因为确实矫枉也需要过正。
同意。
所以这个 雷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会持续发酵，但是
而且现在公布出来的很多东西有问题，你比如说这个问答第六条，问雷某手机位置信息为何被删，秦永瑞说我看到网上评论才知道雷某使用的手机是 iPhone 有密码，目前我们的技术达不到解锁密码，网友质疑的删除信息，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删除，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删除信息对警方没有任何好处和帮助，而且因为有密码我们进入不了他的手机。这个东西在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觉得是一个很比较荒唐或者说让我疑惑的东西啊，就是说警方真的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删他手机里的任何东西，如果说他真的是嫖娼的话，而且我觉得如果是 iPhone 的话 Touch ID 警方实在是进不去的，事实上因为这个东西美国法院还要去对吧，当时都要裁定就是说苹果公司没有义务去帮 FBI 去解锁信息，那我觉得公安局更是没有这个技术实力进去的，那当时就有人说嘛，那就说是拿他的手去摁的那个，这个是那就是这是唯一的方法要进入他的那个手机，但进去以后为什么要删位置信息呢，而且据说还删了朋友圈，这是更让人匪夷所思了。
是，所以就是有时候这些质疑真的也不知道从哪出来的。
对，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在一开始发布出来的时候也不对也不正常，然后其实就是说警方从头到尾呢也没有对这些事情做一个比较合理的答复，我理解也有点焦头烂额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肯定在开会在商量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跟舆论解释去说这件事情，但是就是说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应该有一个成套的标准化的发布信息发布流程或者体系。
对，就是因为这种突发事件其实在当代中国其实是很多的，就是而且可以说有很多前车之鉴，就是在有很多前车之鉴很多经验教训的情况下每次出现这种事情还弄成这个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应急机制设计的实在是太差了。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出来之后一旦出现这种网上舆情的这种波动，那应该比如说新闻发言人要在几个小时之内出来之后他有一套就像那个骗子的话术一样，他应该也有一套自己的话术，就是怎么样去安抚这个舆论的这个情绪，怎么样对舆论的这个要求进行回复，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套话术的或者有一套这个规程的。
嗯，
而不是这个什么事情都是一件事出来之后根据这件事情所反映出的舆论的这个情绪和舆论的要求进行个别的或者那种一事一议式的那种回复，我觉得这种确实是，那你每件事都会焦头烂额，做到最后都是做不好。
嗯，同意。
嗯，因为舆情本身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但是你的回复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套这个一套基本定就是程式化的定性的这定叫什么呀，这比较稳定的一种这种程序的这种，如果这样的话其实逐渐也能形成政府机关和这种民众舆论之间的一种良性的沟通方式，就是我们都互相知道对方的套路是什么的时候，这个牌才好打，双方之间才能形成良性的沟通，这个套路都藏着每次都打一套新拳，那这个事情每次都会出来。
同意。那我们可以去查一下有没有这套体系存在，我理解这套东西应该是如果说没有具体的起码也应该有一个大概的东西存在，
其实这个东西都有，我觉得都有，就是
只是不按规章来操作是吗？
对，就是他们没有人真正在乎这个事情，其实就跟比如说每个单位都有一套这种应急预案就是他的这个宣传部门都有这套应急预案，就单位比如说出了一些什么事情有负面新闻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但一旦这事儿真出了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慌了。
嗯，
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警察接受采访，说句实话如果我是公安局的领导的话，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话，我就不让这个警察接受采访，我应该是让这个派出所或者那个分局的宣传部门的人发言人去接受采访。
对
对，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警察基层办案的人员他有时候说话不接触媒体的话他是不了解媒体的那种宣传的那种方式的，有时候一句话本来是这个意思但他说出来之后 就会被媒体解读成另外一个意思，反倒越来越糟。你就是应该简单的说，就是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你办案人员就去办办案的事儿，宣传口的人就去办宣传的事儿。
那也不能完全这样。那你去办案的人，他了解到的信息，宣传部门是不知道的。媒体不是要问一套口径啊，媒体是要知道你的具体的事实和过程的，这个东西宣传部门是不知道的。
那
还是说你觉得宣传部门应该作为一个主导部门来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想问什么事实，我们宣传部门去给你找合适的人。
哎、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应该宣传部门就相当于是这个
一个对外的出口。
对，它是一套标准，就是说你这个话说出来之后，我要去看一下你这个话到底能不能在媒体上传达出来你想表达的那个意思。
嗯，明白。
啊，就对，有可能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你到最后词不达意，最后反倒效果是这个适得其反。
好吧，那对于这件事情，我们还有没有更深一步的看法？我觉得还是等事实吧。
对，因为这个案件
事件报告
还是，我觉得是不难查清的。这个事实是不难查清的，尤其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死因。
对，
这个事实是不难查清的。嗯，如果这件事情的事实都查不清的话，我觉得这个公安机关如果连自己的事情都洗不白，都无法给自己还原一个真相的话，那我们还怎么相信他？
对，好吧，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去等吧。
好吧，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些有的没的热点问题。
好，
苹果为什么要投滴滴打车？
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是苹果的钱太多了。就是他也在布局。我觉得可能因为投资滴滴打车这件事情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就是很短时间内决定的，他肯定有一个长线的这个布局。
嗯，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在 iOS 10里面可能就会更多的这个整合滴滴打车。
嗯，对，
所以
因为对于没有投资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什么优酷视频这些，苹果都已经做了整合了，所以对于一个投了$10亿的一个深度合作的机构来说，可能确实是没有理由去不去进行深度合作。
对，就是我觉得苹果也在这个，因为它的硬件的创新，我觉得确实是遇到了瓶颈，而这个瓶颈可能不是他自己一家的瓶颈，而是可能整个行业的瓶颈。就这个方面他想再寻求突破的话，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那还不如是在自己已经非常优秀的硬件的基础之上去实现这个软件上的更多用好的用户体验。而实际上这个方面恰恰是苹果就是相对于其他手机最大的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属于是短期内无法被超越的优势。
那你就是相信说苹果会和滴滴会有深度的合作或者业务协同之类的东西？
多深度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肯定比如说像通过地图直接可以叫车，通过 Siri 叫车，我觉得像这种比较简单的这种应用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嗯，知乎有一个反对高票答案，但是他现在也成了高票答案了。反对高票答案的高票答案，他就说嘛，他说什么业务协同 Apple Pay 什么无人驾驶之类的，苹果是没有理由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去实现的。他就说苹果的能力和地位完全可以在不投一分钱的前提下和滴滴达成深度的业务合作，而且滴滴无法拒绝。
嗯，我这点倒是不是特别，因为我其实对投资这东西不是很懂啊，这是您的专业，但是我是觉得苹果即使是从它既有的以往的历史来看，它没有到那种就是说我想要什么就是欲取欲求的那种境界，我觉得它没有到，实际上是很多人是在和它对着干的。
对
对，就是不只是来自于同业的竞争，其实是很多，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 Apple Music，就是他和这些版权方之间的这个协议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去达成的，就是他和另外一个行，因为其实苹果和滴滴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是跨界的，虽然都是 IT 行业，但是它其实是跨界的，一个软件一个硬件，对吧？滴滴 你说的是软件，更多它是一种交通行业，就是它和苹果的那个界别差距其实是很大的。它不依靠苹果，滴滴也可以过得很好。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滴滴和苹果之间，你可以说它一拍即合，但是说两个人不想在一起合作，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嗯，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苹果对于滴滴或者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它没有到那种说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优势。它只有说对它的供应商它可以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跨界的合作，我觉得包括苹果要做汽车的话，你比如它要和其他汽车厂合作，我觉得很多汽车厂是不会鸟它的。
对，那其实那就跟那个人说的一样了，就是说苹果就是想把账上的现金转化成一个长期股权投资，提高自己的投资回报率。那如果简单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的话，那这个故事就没有亮点了感觉。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看下一步，就是苹果除了投资滴滴这种战略投资以外，它还会不会投一些其他的公司或领域。就如果它投还在投，而且这个领域之间你能看到一种业务上的整合的这种线索的话，它是在下盘大棋，而且这盘大棋肯定和它既有的业务是有联系的，硬件业务啊什么之类是有联系的。但如果你看它投的已经开始比较散乱了，这儿投一个那儿投一个的话，那我觉得它就是做一个财务投资。
嗯，有道理啊。滴滴不知道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啊，滴滴拿了好多好多钱啊，去年融了多少，融了30亿美金。嗯，
哎呀，这个互联网公司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滴滴包括像 Uber 还有一个就普遍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它还是要广开裁员。你看就是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就是挣钱的那个业务和它真正吸引人的业务可能是岔开的。你看就滴滴现在吸引人的这个业务就是专车呀、打车呀这种的，其实从你公布的财报来看它是不挣钱的。
现在还不挣钱吗？
我就是我就我上次和内部人员了解的情况来说是不挣钱的。
行吧，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它的补贴。
对，
就是你看这个城市客运行业的它的盈利率其实是相对稳定的，而这个稳定的盈利率的一个标杆就是现在传统的那些出租公司，就是他们的盈利率大约是什么样的。这个你其他企业进来到这个行业，你的盈利率其实也差不多。而滴滴作为一个闯入者，它实际上是扩大了这个行业的供给，就它把需求和供给同时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不然盈利率是不变的，要不然是供给大于需求之后导致盈利率下降。所以就是说它顶多和其他的这个出租公司相比它有一个规模优势，但是这个利润的这个利润率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嗯，
因为说实话我从长远看来，我觉得滴滴就如果在这个专车快车这个业务上面，从长远看来它和这个出租公司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它现在的一个优势在于出租公司承担的很多社会责任或者承担的很多这种行政上的负担它没有承担。而我们从现在可能交通部马上就要通过的这个网络约租车的这个管理办法中这个透露出的消息来看，政府是会让它承担的，哪怕现在学界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它不应该承担，或者说为它说情，为它说你这样会遏制创新，但是我觉得政府是不会做这个让步的。而加诸了那些负担之后，滴滴在这一块业务的盈利率我觉得是堪忧的。
那他现在主要业务来源不就是说主要的那部分收入除了广告还有什么别的吗？
他主要收入是那个提成，广告
是提成吗？
还是提成，广告只是一小部分。但是提成基本上只能做到什么呢？只能做到覆盖他的这个
补贴。嗯，他最近已经没有开始烧钱了，我就觉得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打滴滴啊，他会强制要求你给出租车加价，
对，
你没有就是说我不加价那个选项了最近。 就比如说他觉得你默认这个时间可能处于高峰期或者说车少的时候哈，他会强行要求有一个选项，就是加三元或者加五元，你没有办法选，要么你就退出去不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已经开始慢慢的去又开始去尝试，就是说在看看你这个用户使用习惯是不是已经被固化了，就是说你如果已经固化了，那么你对于这个三块钱的价格可能就不那么敏感的话，你就会愿意去出这个钱。
那在我看来，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这个垄断企业的嘴脸露出来了。
对，他已经把快递干掉了。
对，这从某种程度来说，包括前一段这个，你看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深圳清退了8000多个这个快车司机嘛，就是说因为说有什么这前科那前科啊，这种各种不符合要求这种情况。在我看来，这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就是因为它违反了这个和滴滴的这个约定嘛。但是其实，这个网络约租车和这种传统的，咱们且叫它叫巡游出租车吧，这种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这个监管模式，经历了一场这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就是以前的出租司机它是一种身份，你明白？就是说什么是一种身份呢？就是我有这个身份和没有这个身份的人，我的从业资格是不一样的，对吧？我可以合法的从事这个行业，而你没有这个身份的人，就像咱们的那司法考试通过之后，就是你没有过司法考试，你就不能从事这个行业，这是一种身份。同时呢，这种身份它是一种被赋予的或者是被授予的，就还是拿咱们的这司法考试举例子，我通过司法考试之后我能从事律师行业，那这个资格是哪儿来的呢？不是我和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而是国家司法部授予的。那所以就说在传统的巡游出租车的这个它的这个监管体制是一套行政监管体制，就是谁授予这个身份，谁有权授予这个身份，谁就有权制定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但是滴滴就现在网络约租车是这种，它不是靠行政授予身份了，它是靠这个司机和滴滴公司之间形成这个契约关系来界定它这个行业的形态的。而在这个契约关系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虽然契约的双方是平等主体，但是订约能力差太多了，差到滴滴可以以一己之力决定，就是他完全凭借自己的意志决定你这个司机的这个合同相对方的这个权利义务的大小。而跟他形成竞争关系的比如像这个优步，实际在这种双方的竞争之中，两个人很容易形成一种默契，就是我们对于司机给他的这个待遇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越来越趋近于相同。我觉得在这种层面来说，就是还是涉及到一个就是市场和监管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那比如说最简单的，我如果我觉得你这个司机不合格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清退掉，而我不用管你是不是以此为业，是不是以此为生。
嗯，好吧，
就是他以合同或者以契约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监管关系，但是这种契约的双方的地位实际上是差距很大的。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一旦这个滴滴以后形成垄断的地位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好吧，那我们你觉得滴滴将来会再次提高补贴吗？
喂，
喂，哎。
你刚才说滴滴会怎么样？将来，
我说滴滴还会再次提高它的补贴吗？你觉得？就是说现在收到那么多财务投资以后，
我觉得会啊，
又开始发券什么的。
对，我觉得会啊，因为现在在市场之中的竞争者还很多，还没有完全干掉其他人。
嗯、好的，好的，行，那我们就静待这一刻吧。
对，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当然补贴是件好事了。你们。打到最后，只要没有出现垄断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好的。
好，那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好，
Instagram 换图标了，你觉得好看吗？
说句实话啊，就是我对于科技行业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个就包括像当年 iOS 七换成扁平化，
嗯，
对吧？很多人也会骂说难看什么之类的。但现在你去看 iOS 六，你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好看不好看已经不重要了，你的感觉是它旧了。而对于科技这个行业来说，旧就是罪，好看不好看不是罪，就是难看不是罪，旧才是罪。
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非常非常同意。
所以就说这 Instagram 这个图标，我觉得你从审美角来说当然不如以前的好看。以前的那个真是，当时他不可以拿出来自己做一相机嘛，也是做成那个样子的，确实很好看，但是他旧了。而且就是他不换新的的时候他可能永远不会旧，但一旦换了新的他就是旧的。而在科技行业来说，旧本身就已经说你可以淘汰掉了，你已经没有正当性了。
嗯，好吧，他其实就是把实体相机换成了手机摄像头嘛，对吧？
对。
那有一篇那个文章，大董小姐转那个文章，他不是就是说，他说那个现在用 Instagram 拍照的那帮人受众，他们可能对第一张照片就是用手机拍的，人生中接触的，所以他们对相机本身是没有太多感情的，没有走过胶片时代，没有进行过最老的那种数码时代，一开始就用手机就拍数码照片，可能都没有经历过就是说照片拿在手上的感觉，对吧？也没有相簿这么一个概念。那确实是这样，这个确实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理由，就是说要把图标换成这个样子来取悦这一帮人。我觉得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我就是要换，那既然换了可能它迎合那个现在扁平化的潮流，那它可能就是好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换一下我本身就很高兴的，因为比如说我本身就很期待啊，就是说 App Store 里面的东西经常有更新啊，那种东西，对，我是很期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看到它换了以后，你说对，我第一时间根本没有管它好不好看，我就是觉得哎牛逼，它换图标了。
对，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设计师是很会讲故事的。
嗯，
对，设计师设计出一个东西来说，就是故事讲得好不好是最重要的。因为审美这个东西是太主观的一个东西了。
对，而且这个主观的东西是随时都在变的。你比如 iOS 7出来，我记得当时的骂声不比今天骂 Instagram 新图标少，但你要今天再回去，我觉得也没几个人会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说 iOS 6啊5啊那些图标要好吧，对吧？虽然老罗一直觉得就是说扁平化是白痴干的东西，对吧？只要
这个
你物化才是永远。
我觉得只能吐槽一下老罗，就是我对老罗其实还是很支持的，对吧？就是从情感上很支持，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他可能想的，当然我觉得他是在做差异化，就是他并真正的好就是那个拟物图标他做成那个样子并不是说拟物真的有多好，而是他觉得差异是好的，就跟旧是坏的新是好的一样。
嗯，
在科技行业里面同质是坏的，不是那个同质啊，同质化是坏的，而差异化是好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走的那条路，就是我就跟你们不一样，至于不一样是什么样的方式，那我觉得都可以，只不过拟物化这种方式他还觉得还能抓住一批对于拟物有情节的人。
嗯，同意，但反正我就说再过几个月大家都会觉得好看了。你看任天堂、谷歌、麦当劳、星巴克，对吧？所有的都经历过换 logo， 然后换了以后好像都被骂。那完了以后大家都开始所谓的喜新厌旧，对吧？就说我习惯了，我觉得这套东西就很好，然后你再换一次，然后再经历一次这个轮回。
我觉得对于手机上的图标好看不好看的标准很简单，第一个图标分辨率要高，就是你图标上的图片不要模模糊糊的。
没错，
这个是安卓手机安卓应用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安卓手机的硬件屏幕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图标经常会模模糊糊的。
这个和所有的程序都需要适配不同种的机型有关吧？就是说我就不想给你那么多手机去做这个东西了。
对对，
一般来说，这个图标模糊的那些 App 里面的那些设计，我觉得好像也是不怎么样的吧？
对， 另外一个就是图标上真的我觉得不要做广告
啊，对，不要去系个红丝带，什么双十二抢，什么什么三十号开始大促什么的，不要有这些东西。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中国特色。我在我 App Store 所有的真的其他应用真没看到过这个情况，真的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也只存在于什么消费类的 App 上，好像，
对对对，
什么打车啊、大众点评啊那些。
对，但我觉得也挺好。这个真是中。真是生活在一个特别接地气的环境里面，我觉得也挺好。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下一期什么时候做，我们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要看刘俊明的时间。
好吧，我们看相互的时间。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不真的不知道这个节目，这期节目能不能有两位数以上的听众。
不要这么悲观好吗？我往群里一发，应该两位数不成问题，三位数估计是没有了。
好，那就这样，拜拜。
好，谢谢大家，晚安。